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骨人情。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高兴的邀请到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也是金娜的老搭档，是我们湾区知名旅游达人安迪马老师，请他做客我们节目当中啊。那继续的带领我们沿着我们湾区的一号公路，从旧金山南下，那接下来我们走到了哪里呢？安迪马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又在这个电波上见面了。
我相信听众朋友们跟金娜一样，每次听到安迪马老师的声音都非常的期待。那今天又带领我们走到了哪里呢？那首先呢，也提醒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我们安迪马老师在节目当中啊，给我们介绍了一号公路沿线的许多的城镇，那从旧金山一路往南走，我们介绍了许许多多。那听众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登录到老中新闻网 www.newsforchinese.com， 在上边点击查询安迪马或者是金娜，都可以找到我们以往节目重温的部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已经走到了一号公路的哪一个海湾的部分呢？
我们走到了一号公路呢，在南北加州的这个分界的地方。平常我们总是说南加州北加州这样一个说法，其实这个概念呢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是比较含糊的。那我们今天所到的地方呢，就是在南北加州的这个交界的地方。我们会到的第一站就是 Hearst Castle， 这个赫斯特古堡。
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
对，这是一个我们在湾区的朋友经常会提到的一个在一号公路上的景点。
那我相信基本上是住在湾区的朋友应该都去观赏过这一座古堡。
对，像我吧，就去过大概有个四五次。
真的是不错。
先是这个家里人带我去，然后是我带同学去，我带朋友去，这个去个还是很四五次也算是蛮多的了。
那现在呢，因为是疫情的关系啊，那一直有一个想法，如果没有疫情的存在啊，马老师都会带领我们的听众朋友跟随我们的脚步来到某一个景点一起来观赏啊，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对，等疫情稳定以后，我们肯定还是有很多的机会的。
非常的期待。那刚刚提到说这一座赫氏古堡是我们加州非常知名的旅游景点哈，有着浓厚的西班牙还有墨西哥以及加州古老建筑的风采，那特别是它有着许多的艺术收藏。那其中我就有一点刚刚提到的，也是我自己我觉得比较困惑的地方，就是说这一座这个赫氏古堡，我们其实感觉就是一个非常有钱人家的一个豪宅哈，一个古堡，它怎么会融合了这么多风格呢？
这个呢，要从这个古堡的主人威廉·赫斯特，他叫做威廉·伦道夫·赫斯特，这是中文的翻译，从他的这个身世说起。他父亲呢是 George Hearst， 他是这个一位政治家，一位议员。那他给这个家里呢留下了一块土地，就是现在这个Hearst Castle 的这个位置。那他呢很早就过世了，所以这个他唯一的儿子就是这个房子的主人，也当然也是小 Hearst 了。他在他妈妈的带领下呢，游遍了欧洲的这个几乎所有的主要的国家，而且他对这个建筑啊很有兴趣，包括他妈妈和他对建筑呢都很有兴趣。 他从这个当中吸取了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建筑的特点，所以他就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希望能盖一座自己的大房子，所以他在他爸爸留给他的这个庄园附近又不停地收购周围的土地，当有一个比较大的土地的时候，他就决定在这边呢开始他的这个小的时候盖房子的这个梦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房子啊，可以说是一个按照我们现在常用的词 diversity， 是一个多元化的这么一个建筑。
嗯，没错，这个建筑如果听众朋友们去的话都应该非常有深刻的印象，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建筑呢，有的部分呢有西班牙的风格，有的部分呢又有墨西哥建筑的风格哈。那甚至呢展示的艺术这一部分呢又有欧洲地中海风情，而且呢也可以看到我们美国的建筑风格，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会看到许多来自许多地方的这些建筑的风格，对吧？
对，所以这是一个，如果大家想领略一下各种建筑特点，或者是对建筑比较有兴趣，不同风格的建筑有兴趣的话，那 Hearst Castle 呢是一个不要错过的一个机会吧。
那安迪马老师，您去参观赫氏古堡，您印象最深的会是哪一部分呢？
实际上我对它的外观比较有兴趣，就是整个这个建筑的总体的轮廓。嗯，因为它总体轮廓是典型的这种西班牙天主教教堂的这种风格为主，所以它第一雄伟壮观，第二呢左右对称，因为毕竟是从中国来的，而且是在北京长大的，所以看惯了皇家园林这种左右对称的格局啊，这个就是可能受这个影响比较多吧，所以这种西班牙天主教教堂啊，它这种左右对称，我总是看上去感觉哎比较舒服一些。
那对于赫氏古堡来讲，您刚刚也提到它占地面积非常的大，这一座私人庄园大概占地有多少平方英尺呢？
哦，这个用英制啊还真是把我给问住了。
那就是平方米也行。
哎，对对对，因为这些很多的信息都是刚来到美国的时候呢看到的，所以那个年代这个英制在我脑子里还没有一个概念，所以它大约的面积呢，我记得当时去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还记得它整体的这个庄园的面积啊，大概有1000平方公里。
哇，那
一公里呢，1.6公里是差不多1英里。所以因为我平常喜欢做运动嘛，所以这个换算，这个长，尤其是长度上的换算呀，这个已经比较熟悉了。所以大概1.6公里是1英里的样子。
根据一些资料的记载呢，也就是说它整个这块地大概到最后就增加了25万英亩。哇，可见有多么辽阔的土地哈。其实我们开车在一号公路上远远就能看到在山坡上伫立着这一座这个古堡。
对，这边呢其实尤其是咱们国内来的朋友啊，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用中文说的这个1000平方公里有多大。北京市的行政区域呢是1.6万平方公里，所以就是它是16分之1个北京。上海呢大约是6000平方公里，所以是1/6个上海。
这样的话呢就有一个比较的概念哈。
对，
大概就知道是多远多大多长。对
对，所以这个其实是面积很大的，像我们常说中国最小的一个省是哪里，是浙江，10万平方公里，它是1000。所以要是这样比的话，这是很大的一块，它应该是加州第二大的私人领地。当然现在已经不是了，因为现在这块土地已经属于加州政府了。当年它是加州第二大的私人土地。
没错，对于在美国富豪来讲哈，就是这个遗产税。像这个赫氏古堡也一样。
这个古堡呢，在1947年，就是这个古堡的主人 他叫威廉 Hurst， 在他过世的时候，居然他的几个孩子没有能力付这个遗产税，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这个遗产税有多重。所以最后呢，大家商量的结果就是把这个整个这个庄园呀，就捐给了加州政府。所以这边呢，也是加州的一个 state park。
没错，这也是我们现在的人才能够欣赏到这一座非常富丽堂皇的古堡哈。而且刚刚安迪马老师也提到了说1947年这一座古堡赠送给这个加州，其实呢这座古堡到了1947年也才基本建成，所以你看它耗时了有多久哈，一直在不断的建设。
这是让我想起了圆明园，就是几代皇帝既住在里边又在不停的扩建它，只要住在里边就不停的扩建，所以这个很像是圆明园的这种故事。
没错，
这个 Hurst 呢，他在里边，他从他母亲过世的时候1919年他就开始这个古堡的兴建计划，因为当时他也是想纪念他母亲嘛，所以一直到1947年他过世，这个古堡呢仍然还在建设当中。不过这边倒是提一件很应景的事情，1919年的时候他的母亲是因为什么过世的？当时他母亲就是因为西班牙流感过世的。
哇，
就是和现在的这个新冠肺炎呀，都是属于这种非典型肺炎，这个也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典故吧。
所以现在呢，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平安的，所以能够躲避现在的这个新冠的疫情啊。不管怎么样呢，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尽管是疫情的时候，也可以走出去，去再次参观这一座古堡。毕竟那里头有100多个房间，而且每个房间的风格、装饰的风格又不同，所以都会让我们一饱眼福。那当然，因为疫情的期间呢，去哪里参观都要事先在网上去预定，这是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因为免得大老远的去扑空哈。对，所以这是赫氏古堡在这个单元的时候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在下个单元的时候继续有请安迪马老师继续带领我们沿着一号公路看看还有哪一些的城市，带给我们更多的资讯。请你别走开，马上就回来。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土人情。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接下来的单元继续有请我们湾区知名的旅游达人安迪马老师带领我们继续走入下一个景点。安迪马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下一个景点是来到哪里了呢？
下一个景点呢，就是在 Hurst Castle 南边不远处，叫做 Morro Bay， 是一个小的渔港。
哦，这是一座小的渔港，那它又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呢？
首先说一下它的地理位置，一号公路呢，基本上都是贴着海岸线在走，所以这个城市是在 Monterey 和 Carmel 这两个城市之后，第一个在一号公路和大海之间的这个城市，因为在这之前从 Monterey Carmel 一路下来，一号公路几乎完全是贴在海岸线上走，就几乎是在悬崖上走，它的在海的这一边呀，是也就是它的西边，不要说城市了，可能能有一个停车的位置，偶尔有几个停车的位置就已经不错了。当然在这当中可能有些地方还有一些小小的什么饭馆啊什么的，但是 Morro Bay 呢是第一个整个城市完全是在一号公路跟海边的。 这有什么特点呢？这就使得这个城市，它跟大海距离很近，所以它有很多很直接的能看海的地方。
那这样让我想起来，这个城市一定非常的美，而且呢，来到这座城市一定要停下来吃一顿午饭，或者是住上一夜哈，看看海上的日出，是不是值得呢？
对，我们从湾区出发，如果走1号公路，如果不是赶路的话，就我们走走停停，照照相啊，看看海景啊，差不多。如果早上不是起得很早，我们就比较从容的从湾区出发。这个像现在吧，已经9月份了，天黑的也算是黑天白天一半一半多。那到了 Morro Bay 的时候，4、5点钟。差不多会4、5点钟，这时候找一个旅馆，把旅馆这个安顿下来，再出来的话，正好可以看看日落呀，看看这个晚霞呀，这个在 Morro Bay 都是比较合适的地方。然后第二天呢，也可以多睡一会儿，早上不用起得很早。如果再一路向南到洛杉矶到圣迭戈呢，这个时间就很充裕了。
那像 Morro Bay 这一块，我们称它为半岛哈，这一块海湾，你会觉得它的景致和其他的沿海的地方会有一些不同吗？比如说像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们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了非常知名的景点，像 Big Sur 啊、大苏尔这个地方哈，那跟他们这个比较陡峭的石壁呀，然后又有一
对，
些加州的这个特有的松柏哈，那相形比较的话，会有一些不同吗？
对，所以说它是南北加州的分界线。从景色上，它更是南北加州的分界线。从这个地方开始呢，我们在海边已经很难看到那种属于海边的这种柏树了。就是松树嘛，就是一根特别直的树干，一路向上。还有一些松树和主要是柏树呢，它是像我们在金门公园能看到的，它是被风吹的呀，已经是有一个角度了，而且它的树干都是不是那么直来直去，都是很扭曲的。但是不管是松树、柏树，到了 Morro Bay 以后，再往南基本上就看不见了，看到的更多的都是灌木。这样一路向南，这种灌木大概一直到 San Diego，过了 San Diego 就连灌木都没有了，因为即使是陆地也都变得很热很热，就也处于沙漠的这种形态了。所以从 Morro Bay 到 San Diego，在这一路上边，我们看到的都是亚热带的这种不太高的，就像1层楼左右的高度的这种灌木。而 Morro Bay 往北呢，我们还有很多地方就慢慢松树柏树越来越多。当然，如果到了北加州，到了 Oregon，几乎全都是几层楼高的大松树了。所以这个是。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和这个我们讲过的1号公路上的其他的城市。
所以从天气的感觉来讲，好像这个地方是综合了北加州和南加州的这一个天气的感觉。
对，所以 Morro Bay 呢，往南这种感觉大概在40、50英里的海岸线上都可以感觉到，到夏天呀。从 Santa Barbara 开始，就有是那种，夏天就是比较闷热潮湿的感觉，就会越来越重了。当然，到了洛杉矶就特别明显。所以 Morro Bay 呢是一个比较，中性的地方，而北加州呢，像海雾啊、大风啊，所以这边呢冷的时间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像今天，就是这种天气。所以这个 Morro Bay 是一个比较有，和南北加州相比。都有，两边比它都有特点的地方。
听起来很不错哈。那对于在以往的历史上，它这样一个居中的位置，有什么特别的历史典故吗？
它实际上这个小镇啊，最早呢是一个渔港，而且到现在呢，虽然加州这个为了生态，就是这个。动物的这个生态，海洋动物的生态，虽然已经很多地方禁止捕捞了，但是 Morro Bay 呢，仍然它是为了这个还原历史的这种感觉，所以仍然还是允许这个地方有这种比较成规模的这种海洋捕捞业，它还是允许的。那你像哈弗翁贝啊、Santa Cruz 这些地方，还有北加州在更北边的像 Eureka。这些地方的捕捞业 都只限于，比如说，它已经属于旅游业的一部分了，就是像我们这个旅游者，然后那边给我们设计一个能允许我们去，高兴高兴过过瘾的这种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产业，那这样的地方，Morro Bay 几乎是唯一的一个，它主要是为了还原那个历史上的感觉。
哇，听马老师这样的介绍，我更加的期待想要去 Morro Bay 啊。说实话，我还真的没有驻足在这个城市，这个海边的城市，非常的期待。而且，如果要是去的话，您觉得安迪马老师会觉得什么样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什么样的季节去是比较好的呢？
Morro Bay 呢，它不像就是北加州，到了冬天雨就会比较多，对吧？Morro Bay 呢，它没有那么雨季相对少一些，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四季都比较适合的去的地方。但是时间上，当然这是个人喜好了。那我自己，我是比较喜欢傍晚到 Morro Bay。虽然我没有怎么有机会能傍晚到，我好像只有一次是傍晚到的，那个还是很奇怪的原因。我是从南加州回来，所以从南加州呢下午出发，所以到了 Morro Bay 的时候，就是太阳落山前的1个小时，我感觉那个时候是 Morro Bay 比较好看的时候。我其他的 Morro Bay 其实我去过，主要是路过嘛，20次都有了，但是都是从北加州，我起得很早，所以到 Morro Bay 的时候。可能也就是中午11点、12点，那开车，我有时候是走1号过去，就花的时间长一点。那有的时候我是走101，然后快到 Morro Bay 的时候呢，我换到1号去，那这样的话就会快一点，大约开个3个小时多一点吧。从 Bay Area，从或者说从 San Jose，这样说，因为 Bay Area 也是南边、北边加这个也有1个小时的车程呢，所以差不多。11、12点就可以到 Morro Bay 了，
哦，
所以对，但是我是建议大家呢，下午去，因为它有一个这个太阳斜射的这种感觉，还是比较，我自己感觉比 Half Moon Bay、比 Santa Cruz 看日落要好看得多。
哇，非常的期待啊，哦！如果开车3个小时，我们来到 Morro Bay 来看日落的话，现在想想那种太阳光。日落的光洒在这个碧蓝的海面，那再有这个海面水波纹的波动，像一种碎的金银一样反射出来，我觉得是非常美妙的一种感觉哈，所
对，
以要去看一看。这是这个单元的时候，听安迪马老师给我们来介绍，在1号公路旁边有一个比较知名的老渔港，也是非常美丽的海边城市 Morro Bay。那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去过，有什么样的感觉，也给我们节目中留言。好，那我们现在呢稍事休息，在下个单元的时候继续请安迪马老师带给我们更加精彩的景点，请你别走开，马上就回来。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土人情。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接下来的单元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今天节目中的老朋友，也是金娜的老搭档，湾区知名的旅游达人安迪马老师，请他继续带领我们走到一号公路的下一站。安迪马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下一站也是非常期待的，一定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啊，这是哪里呢？
我们现在要介绍的这个城市呢，名字稍微长一点，叫做 San Luis Obispo。
哦，San Luis Obispo。据我所知，它是一个 county 耶。
没有错，它就像我们知道的很多 county，比如说。Santa Cruz，或者像 Napa，就是 这个 county 呢，它最大的城市就是和 county 是同样的名字。
哦，了解。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中为听众朋友们介绍的是跟康提同名的城市，对吧？
对，这个也是我们在很久以前曾经做过一集叫做《El Camino Real》这么一集节目。这个是湾区的一条大街，同时它也是加州的一条大街，一条历史性的干道。它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呢，是因为在这条路上星星点点的有20几座传教士建立起来的这个传教的教堂，然后由此呢再进一步发展成城市。那它的规律就是都是用 SAN 或者 SANTA，就是 San 或者 Santa 开头的。当然用 San 开头的不一定是这20几座传教城市，不是那个传教士啊，是传教的城市。但是传教的城市一定是 San 或者 Santa 开头，San Luis Obispo 就是其中一个。
那这一座城市，也就是像你所说的，它应该教堂比较多，对吧？
对，我们仍然能看到，就是真正当年的那个 San Luis Obispo 的。这个天主教的那个教堂，西班牙式的建筑。
除此之外，这一座城市还有哪一些的景点呢？
这个城市呢不大，它人口呢大概就是4万多人。4万多人怎么理解？Sandyville 是10万人口，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个4万多人，有一个什么样的，有一个什么样概念了？但是它面积呢，当然比 Sunnyvale 要大很多，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相对还是在农村包围的城市吧，它不是在城市群里，所以这个城市的面积比较大，但是人口比较少。当然它也有一个很有规模的市中心。如果大家要去那边呢，我感觉我每次到那边，最喜欢逛的是它的市中心。虽然我不是说这种喜欢购物的人，但是就是喜欢在市中心里走来走一走。它的市中心呢，没有，既有一些那种市中心，70、80年代以后的这种现代化的建筑，但是呢，也有那种古香古色的感觉仍然存在。
所以这座城市这样听起来也是1号公路往一直往南走，比较具有规模的一座城市哈。
对，所以大家要是有兴趣的话呢，我就建议大家去这个，它叫所谓的 Mission San Luis Obispo，去这个教堂看一下。这个教堂其实湾区的朋友，我可以跟大家说，它很像是 Mission San Jose，就是在 Fremont 的 Mission San Jose。那个 Mission San Jose 也是我们这个 El Camino 的20几座传教的教堂之一。但是呢，它不在干线上，它的命名是叫 San Jose 嘛，它是 Mission San Jose，但是这个地方呢，不在我们平常所说的这20几座，传教城市当中。所以 San Luis Obispo 的建筑和 Mission San Jose Fremont 的那个 Mission San Jose 的建筑看上去很一样。
游玩这座城市，您觉得这一天基本就都够了，对吧？
一天就够了，它城市不大。然后有兴趣的朋友呢，还可以去什么地方呢？它这个城市呢是101公路跟1号公路的交汇点，在这个交汇点的西边，它城市主体是在交汇点的东边。在西边呢，还有我们加州州大系统，就是 State University，在那边有一个学校，就是加州理工州立大学。
这是一座蛮有名气的大学。
对，它是加州，我们有这么多的州大，比如说在湾区，我们最有名的就是 East Bay，以前的 Hayward，然后还有在 San Francisco 的 San Francisco，State，那这些呢都是综合性的。但是呢，加州州大系统不是加大，州大系统还有2所工科学校，这就是其中意思啊。
那另外呢，据说呢，在这一座城市 San Luis Obispo 呢，也有非常知名的葡萄酒庄。
对，因为这个地方呢，1号公路和101公路就交汇了。1号公路这个是自从 离开 Golden Gate Bridge 的收费站之后，这是在这之后啊，很久一号公路跟101公路啊，有些地方可以挨得很近，但是他们永远没有碰到一起。这是他们第一次过了金门桥，第一次两条公路终于交汇在一起了。那所以呢，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又要讨论101公路了。101公路上边是有很多酒庄的。
哦，101上面有许多的酒庄哈。那我也有一个想法，也就是说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们我们介绍了三个景点，比如说从一开始介绍的赫氏古堡，还有刚刚上个单元所提到的 Morro Bay， 还有这个单元为听众朋友们介绍的 San Luis Obispo。 如果从这个旅游的角度来讲，也可以他们三个景点融在一起，作为这一天的一个景点，这一路走下来，
这是一个一日游，对吧？
对，我觉得做一个一日游的线路是不是也可以？
我觉得是可以的。这里边呢，只是有一个 anchor， 就是有一个锚，就是说是一个相对要固定住的事情，就是 Hearst Castle。那我这两年没有去，但是我以前去的时候 ，Hearst Castle 呢，以前是你要么预约，要不然呢，到那个地方你没有预约的话，它也有散客，那你要等。它比如说，它这每一次多少人？因为，它在靠海边停车场那边是 National Geography， 就是国家地理杂志有一个大的 building， 它做介绍，从那地方你可以这个买票去真正的 Hearst Castle， 这中间有 shuttle bus。可是这个呢，我们需要，就是说这个时间会被固定住。那Morro Bay 和 San Luis Obispo 呢，那这只是这种城市游，所以你们如果要是做一日游的话，最好 Hearst Castle 是事先预约的，不要 drive by， 这样你知道你是几点钟。那另外两个地方呢，就相对来说可以变通一下，比如说你约的是下午3点的 Hearst Castle， 那我觉得你就可以是早上从 Bay Area 开车出去，然后在San Luis Obispo 吃一个午饭，然后下午呢逛 Hearst Castle。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差不多日落就在 Hearst Castle 会看日落了。那在 Hearst Castle 差不多有2个小时就应该足够了。那剩下一点时间呢，在 Morro Bay 稍微转一下，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安排。或者你觉得 San Luis Obispo 没有那么有兴趣，也还不错，但都已经逛的差不多了，那就去 Morro Bay 看一看，然后最后呢去 Hearst Castle。
安迪马老师为我们介绍的非常的详细，也非常的善解人意，就是说提醒我们哈，那的确去赫氏古堡的时候最好要预约，而且现在可能也一定要预约。那另外他的那一步有许多的这个时间我们自己可能是很难 control 的哈，所以呢如果想要一日游多一点景点的话，自己还真的要格外的去做一个计划。
还有一个办法是，如果要是去南加州的话，可以这样把这个地方呢去的时候玩一部分，回来的时候在这边再玩一部分。
听起来是不错的一个旅游的计划。虽然我们终点是到了洛杉矶，但是这一路上我们也是可以看到许多的美景哈。这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请安妮马老师啊，给我们从旧金山开始沿着一号公路沿路行，看到了17海里的海岸线，也看到了卡梅尔小镇。那今天呢我们也提到了赫氏古堡，那接下来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景点，所以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跟随我们的脚步继续来走一走，看一看这个一号公路啊，一路向南都有哪一些非常美丽的西海岸。那今天的节目就为听众朋友们分享到这，感谢您的收听，也谢谢安迪马老师为我们介绍这么精彩的旅游景点。那我们也期待下次节目中再见，谢谢你，也祝听众朋友们有一个愉快的下午，谢谢。
谢谢金娜，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